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让一切信你的人可以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大家的中心怀意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在我讲到之前呢，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我在讲到中的图片呢，使用的图片有些比较敏感，所以不会在 YouTube 上面显示。对于线上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抱歉，你可以听到我的讲道，但是看不到我讲道里面所使用的图片。那这张图片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建于拜占庭时期的537年，是当时的建筑史的奇迹，特别是那一个弓形的圆顶。这个索菲亚是希腊文智慧的意思，是特别献给智慧的耶稣，很可能是出于哥林多前书1章24节的经文，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这个教堂建成以后的1000年里面，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14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灭了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个大教堂就被改成了清真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宣礼塔，四个宣礼塔建立起来。在100年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总统就把这个清真寺改为博物馆。很不幸的是，在4年前，土耳其的现任总统又把博物馆重新改为清真寺。我今天的题目是大使命和跟从基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大使命，第二就是跟从耶稣。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权柄，18节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是宇宙的王，拥有至高的权柄，他的权柄不仅包括对自然界的掌控，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灵魂的统治。这个权柄的来源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所以19节的所以呢，就把耶稣的权柄和他所颁布的命令连接在一起来。大使命，如果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这个句子这一个的分析结构的分析，它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三个分词：去、施洗、教训。第一，你们要去；第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节三位一体的经文，我用了，因为父子圣灵是三位，但是名只有一位。你可以看的英文看得非常清楚，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Father Son 跟 Holy Spirit 圣灵只有一个 name， 三位一体。第三点，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的应许就是，我就常与你们众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命令，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门徒的含义不仅仅是信徒，更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学习他的教导，效法他的生命。万民表示了福音的普世性，教会的使命是将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是门徒的记号，表明我们一个人归入三一真神。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门徒必须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应许他的教会，他跟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同在是教会的保障，也是教会力量的泉源。那回应大使命，我们刚才读了这三节经文，包含了耶稣的权柄、教导和应许，同时赋予门徒非常明确的任务和责任。它不仅是基督教的核心的使命的宣言，也是对所有门徒的、所有信徒的呼召，鼓励他们以信仰为中心，积极参与到福音的传播和门徒的造就。所以我们要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的教会不能只为自己而存在，满足于每个主日的聚会，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于传福音宣教没有任何的负担。我跟我太太慕华在今年的六月到八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土耳其宣教，这是我第四次到这个国家，是慕华的第三次，但是宣教待这么长的时间还是第一次。我们希望能够待得更久，能够长期的居留，但是呢，受到土耳其签证的限制，外国人在六个月的期间最多能待就是九十天。那我们怎么会去那里的呢？上面这两张照片是去年八月我跟太太参加的一个宣教大会，这一个宣教大会在大约离伊斯坦布尔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个组织的机构还挺不容易，这是一个由五百多人参加的一个大会，通过 Zoom 连线，全世界有105个国家，有5000多人参加。因为是在一个伊斯兰的国家举行这么一个宣道大会，所以我们一坐上这个 bus 的时候，去那个会议中心的时候呢，所有的人的手机都上交，为了安全的缘故，所以我们4天没有手机，所以我没有这个大会的照片。这两张照片是那个左面那张照片是大会的这个 hotel， 那右面呢就是我跟我们教会去的几位姐妹的合影，在海边，非常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在这个大会的第四天，我感到有一个呼召要来土耳其建立教会，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印证。为了寻求神的旨意，来确定这个呼召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我自己，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和来自六个教会的一共9位弟兄，其中中间4位是我们教会的，大家应该认识，我们中间有3个牧师、1个长老、3位宣道部的执事，我们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会去伊斯坦布尔呢？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都市， 横跨欧亚两洲，有2400万的人口，接近土耳其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穆斯林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11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幸和10多个教会和宣教组织群体接触，跟20多位牧师、长老、宣教士进入了深入的探讨。我们的目的是要寻求若哥教会如何可以参与土耳其的施工。如果我们若哥教会想在土耳其植一个堂，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会被允许。所以我们需要寻求合作伙伴来开展我们的施工。右下角的这张照片是我3年前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你如果记得《使徒行传》的13章，保罗到犹太人的教堂来传讲耶稣基督。我所站的那个地方是圣保罗教堂的遗址，这个圣保罗教堂就是建立在原来那个当年保罗向犹太人讲福音的犹太会堂之上。所以当我站在那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感觉，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曾经站立过的地方。我当时的祷告就是，愿感动使徒保罗的灵也感动我。所以神在3年前就在我心中埋下了这个种子。这是我第一次去土耳其，这个第二次、第三次，在6月跟8月，就是我前面提到，我跟我太太，我们在那边待了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我们选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伊斯坦布尔国际联合教会。那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建于1857年，有160多年的历史，啊，还是当时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那它是这个是这个教堂是在荷兰领事馆，这是荷兰领事馆的一个侧门，这个 chapel 呢，这个教堂就在里面。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参加他们的英语崇拜，每当我们收了奉献以后呢，他们祷告的时候总不忘记要感谢荷兰国王和荷兰政府，因为荷兰政府给他们提供了这个聚会的场地。这一位牧师是联合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在土耳其宣教12年，后来回到了美国，在一个很大的McLean Bible Church， 就是 David Platt Church 担任宣道牧师。然后呢，在去年8月被联合教会聘为主任牧师。旁边那位女士呢，是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下面这个照片呢，华人教会的聚会点，那边有一个非常小的华人教会，大概10来个人，啊，他们是在主日。这个联合教会呢，是在上午有2堂的英语敬拜，1堂的土耳其语的敬拜，而华人教会呢，不是在荷兰领事馆内，而是在这一个6层楼上面的6楼上，所以那边没有电梯，走上去对很多人还是一个挑战。那他这一个楼呢，也是荷兰领事馆的产业，他们让这个华人的教会来使用。我们第二个合作伙伴是文化协会，这是来自于温州瑞安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他们在那边有7年的时间，他们在星期天有主日崇拜，那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建立英文的崇拜。那为什么需要英文呢？因为在土耳其，不单在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在东欧地区，人们都要学习英语。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望要移民去西欧，移民来美国，所以你必须要学习英文。所以学习英文在土耳其有非常大的热情，那我们就用英语俱乐部这个方式来吸引土耳其人。那这是我跟穆华，我们去了这个参加的主日崇拜，在那个我在那边有10个主日，我讲了8次道。那 这是我讲到频率最高的一次。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华人牧师呢，就是说，因为我不经常来，所以尽可能多的来安排我。那这是我们敬拜以后的这个，我们有爱宴，有吃烤肉、吃水果，一起交谈，一起来祷告。那这是除了我们主日敬拜以外呢，我们礼拜五有查经。这个礼拜五的查经呢，我看来就是查经和祷告是使这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能够复兴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且是唯一的手段。那在我去到土耳其之前的十个礼拜，我已经带他们查经，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我继续带领他们查经，但是我要叫他们轮着带。那其中有些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说，哎呀，我不行啊，我这个圣经不熟啊什么。我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起你们自己站起来，不是长期的依靠我们这些空降部队。所以呢，我们就通过查经来祷告，希望能够使这个华人教会能够复兴。伊斯坦布尔非常的大，居住非常的分散，所以那十来个人来教会呢，很多人星期天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车程才会到这个教会，因为伊斯坦布尔比纽约还要大。所以呢，我们礼拜五的查经呢是在线上，那这个对我们也方便。所以我们回到美国以后呢，我继续带领他们查经，就是带着他们，就是大家轮流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祷告。那礼拜四呢，我们在一个华人公司有一个福音小组，就像我们的福音班。那这个华人公司的老板呢，他是对福音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虽然还没有受洗，他就邀请我们每个礼拜四呢到他们公司，给他的员工，老板叫员工四五个人、六七个人、七八个人一起来听福音，就像我们这个教会的福音班一样。那中间这张照片呢，是我们临走的最后一次呢，我们一起出去吃这个火锅。那在这个华人公司呢，这一位弟兄是他们一个华人公司的技术顾问，他不是公司的员工。他呢，正好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他在公司里面，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福音，所以他就提了很多问题。我们跟很多人讲福音的时候，大家无动于衷，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接受不接受、明白不明白。他就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后来呢，主日呢，他又来到我们教会来参加了一次崇拜。在我们临走的前一个礼拜，我跟太太就去拜访他，我们一起到他家里面，中午去他煮这个炖这个鸡肉给我们吃。那吃完饭，我们就一起谈福音。后来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就带了他做了决志的祷告。这完全是神的拣选。他只有三次听到福音，第一次在公司的福音小组，因为他是技术顾问，我们平常去他一般不去的，但是他正好那一次在。然后他第二次他自己来了教会，第三次我们到他家里拜访，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这完全是神的大能，神拣选。那这是我们在组织的一个野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你可以看到这个风景非常优美。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分隔欧亚两洲的一条一个海峡。我们一起参加聚会的这个参加野餐的有二十多人，这个教会才十来个人野餐，所以参加这是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外福音的外展的活动。有很多平常不来教会或者很少来教会的，因为这个野餐呢，大家就一起来了。那这是我们的英语俱乐部，是我们的另一项事工，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华人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协会。实际上呢，他们就是向土耳其人传福音。那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英语俱乐部。那这一张你可以看到Dr. David Zhang 就是我们教会的张超，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他是人工智能的专家，有二十几年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我特别邀请他在美国通过 Zoom 连线来给我们，主要是给这个英语俱乐部大家有一些更多的 topic 大家可以交谈。那同时我也邀请这是一对美国的宣教士，我请他们来讲什么是爱，讲一个专题。这是另外一位宣教士，他来讲的就是自我认知的艺术，就是我们通过各种这个谈话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一起来学习英语。那这一章呢是我们的小组，就是听了短讲以后，因为学英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你一定要讲，对不对？你单单听你是不会提高你的英语，这样就是我们给大家有讲英语的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听了一个短讲以后，然后呢我们一起通过小组讨论来连线。那我们回来以后呢，其实这个英语俱乐部还是挺受影响的，因为我们是从美国过去的，而跟我们的同工呢，在温州瑞安呢，他们的同工虽然有些在国内也有跟英语的有一些相关的，但是他们没有在一个英语的环境生活过，不像我们生活在美国，所以呢，他们感到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原来的每个礼拜六就改成每个礼拜两个礼拜六一次。那我也通过这个连线，我们通过美国的 Zoom， 我也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来用 Zoom 的方式给他们提供短讲。同时呢，因为我人脉比较多，在伊斯坦布尔我认识不少美国的宣教士、加拿大的宣教士，那我也请这些宣教士呢一起来帮助我们这一个英语俱乐部。那这是我们去黑海的一个一次远足风景非常漂亮。那黑海的遥远的那一边呢，就是现在正在打仗的乌克兰，但是黑海非常大，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就是波涛汹涌。你不要看黑海像一个内陆的海一样，这个波涛汹涌，坐船。那这是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是礼拜天回来的，所以礼拜六呢，我们到另外一个海边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party。那这个是我们庆祝一位弟兄生日，因为我们英语俱乐部的成员呢，就是土耳其人和国际的学生。坦桑尼亚的学生，哈克斯坦的学生，厄瓜多尔的学生。那其中这一位呢是一个坦桑尼亚的，因为我们英语俱乐部人来来去去，但这一位坦桑尼亚的学生呢，他是学习工程的，是非常经常来的，所以正好他的生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他举办了一个这个有庆生，有蛋糕。那这一位土耳其人呢是一位律师，他跟我的交谈当中呢，他最近申请去加拿大被拒签，因为被认为有移民倾向，所以很多的他们那些人呢都想申请去西德，申请到西欧或者北美，这个是，所以呢他们对学英语的兴趣呢非常之高。那这是我们的教会的宣教士，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这位大家应该认识，瓦尼亚。瓦尼亚在土耳其东部，在库尔德人里面宣教有一年半的时间，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今年呢他又带领一个短宣队在土耳其东部。那这一次呢是在他在完成了这个短宣以后呢，回到伊斯坦布尔，那么跟我们参加了我们的英语俱乐部，也参加了我们的国语的主日崇拜。那下面这两张照片呢，这个 Michelle 是 Edison 第七组的，这个 Florence 是 Bridgewater， 这两位姐妹都是第一次去参加短宣，就去了土耳其。那我们是在他们最后的一站呢，是在伊斯坦布尔，所以我跟穆华呢，就是我们一早去到他们的旅馆，跟他们共进早餐，因为他们第二天呢就飞回美国。这个感谢神，他们第一次参加短宣就去了土耳其，很受激励。那这张照片呢，我们坐在地上吃饭，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去一个也门的餐馆，那个餐馆很小，它只有桌子可以坐四个人，那我们六个人坐在一起呢只能坐在地上，所以跟我们一起的美国宣教士说，我们要体验一下跨文化的这个一些经验， 所以我们就席地而坐吃这个也门的烤肉。我们的很多的事工呢，都是跟探访跟吃饭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交谈了解传福音做见证。那这两位呢，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这个他们在土耳其东部，就是跟凯军王凯军一起的，他们有3年的时间。那下面这一位弟兄呢，是来自于加州，他在伊斯坦布尔宣教有两年的时间。那这是他的岳母，是来自于香港，身体很不好，那时候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后来他的这个膝盖的半月板也撕裂，后面有囊肿。那伊斯坦布尔呢，上下起坡度相当大，这个城市上下很大。那位姐妹住在6层楼，她已经60岁了，很不容易住在6楼，上下走路又不方便，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在那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为主传福音做见证。这是一位穆罕默德的故事，他是一个苏丹的难民。那他曾经，他到了叙利亚去读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呢，他是学生会的主席，那时候他就是非常的狂热了，参加了这个穆斯林宣教会，这个穆斯林弟兄会。那在美国你就知道穆斯林弟兄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且在埃及在叙利亚也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组织。他担任学生会的主席的时候，他说他见过很多这些那些恐怖分子的首领，包括这一个哈马斯的哈尼亚，就是最近在伊朗被以色列斩首的，这个认识很多人。但是呢，因为叙利亚也不承认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认为他们是恐怖组织，所以他就在叙利亚待不下去呢，就跑到了这个偷渡到了这个土耳其。那土耳其他就说他生活非常潦倒，无恶不作。那后来他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想寻死，想自杀了事。那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想自杀，就是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不能自杀。他左右环顾，就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那他说犹豫了一下，又要准备自杀的时候，又一次听到了这个声音你不能自杀，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在那时候呢，他已经开始接触了，有基督徒接触他，邀请他去参加一些聚会。后来大概2个星期以后，他参加了一个布道会，从布道会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后来他就嚎啕大哭，痛哭流涕。这是他生命翻转的一个转折点。原来狂热的一个穆斯林要参加圣战的，结果主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内心。现在呢，他跟他的太太在从事于难民，因为叙利亚有相当多的在土耳其有相当多的难民，叙利亚难民、伊朗难民、伊拉克难民、库尔德难民，所以呢，他专门在做难民的服事。那这个是我参加他们的另外一个叙利亚难民，这个我是礼拜二晚上去的，所以我是非常荣幸。他们这个平常礼拜二晚上是没有聚会，因为我去访问他们，他们就专门出来见我，有12个弟兄姐妹，其中这12个人全都是这个库尔德族的难民。那这一位是他的 Pastor Bashir，是他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很勤奋的，通过网上学习，这个在加拿大的神学院学习，在这个黎巴嫩的神学院学习，因为他们是讲阿拉伯语嘛，我都很奇怪了，居然这个加拿大的神学院有这个阿拉伯语的线上的学习。所以我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讲阿拉伯语，所以我是通过这一位翻译，他是一个叙利亚人，他不是库尔德人，那通过他的翻译，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会信的。其中有2位很有趣的，他们就通过看网上的 TikTok， 看这个 YouTube， 就这样来成为基督徒。其他的9位呢，都是通过这个牧师，中国都是这个牧师把耶稣带给他们。最后我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们邀请我为这个叙利亚教会，你看他们教会其实挺像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主日的敬拜的样子。那当然是我是礼拜二去的。 他们最后邀请我为这个教会祝福，还有一对夫妇也要求我为他们祷告，有一位女孩就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也希望我为他们祷告。那我怎么会跟他们这些联系上了呢？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在6年前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请了一位约旦的牧师 Pastor Afif 来我们。那我怎么跟 Pastor Afif 联系上的呢？在土耳其，是因为传出长老的太太华如林有一个 cousin， 他呢在今年11月要去叙利亚做宣教士，所以呢他正好是属于这个 Pastor Afif 的那个教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在阿尔及利亚、在黎巴嫩、在约旦、在土耳其、以色列，在很多国家都有。那刚才我说的穆罕默德Pastor Bashir 都是他们的同工，就是通过这个华如林姐妹的这个 cousin， 那我们一起后来有一个 Zoom meeting，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 Pastor Afif。 哇，我说你原来这个来过我们教会做过这个宣道年会的讲员。所以这样呢，我就跟那些叙利亚的难民跟那个苏丹的难民跟他们这个联系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我前面讲到过，在土耳其因为签证的限制，在6个月的期间最大限度你可以待就是90天的时间。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就采取了这个候鸟的模式，那我们就每三个月过去。所以我们将在明年的1月1号到3月31号，正好是90天的时间，我们会重返伊斯坦布尔。我们希望土耳其的政策能够更加开放一些，使我们能够更长，因为你建立教会这是人的工作，人不扎在那边事工会受到影响。虽然我们用 remote、 用 zoom、 用各种方式来弥补，但是还是有缺陷。我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跟从耶稣，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先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他要来见耶稣，来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耶稣问他诫命，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那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了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是人往往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不能舍掉自己所有的。23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有3点。第一，舍己，放弃掌控自己生命的个人权利，交托给神，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属世的世界观是完全相反的。第二点，背起他的十字架，在神面前看自己是死的，全然的献身，甘心来顺服神。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牧师曾被纳粹处以绞刑的潘霍华牧师曾经说过，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就是召他来为他死，舍去我们的老我，舍去我们一切邪情杂念，来顺服耶稣。第三点，跟从我，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遵守他的教训。24节，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这个句话，在4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出现，可见这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反复强调的，这就是舍己。要救自己的生命，或许可以救回肉身的生命，却会丧失了永远的生命。就像那一个少年人的官，因为自己的财产很多，不愿意舍己。反过来， 跟从耶稣的结果可能失掉肉身的生命，但是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相比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失去的是老我，得到的是永生。我跟我太太，我们在那边竭力做主工，但是改变人心的是我们的全能伟大的神。我们所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宣教士，约翰·帕顿。他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曾经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群岛，今天现在称为叫瓦努阿图，服侍了40余年，为那里的十人族的部落带来了教育，提高了那里的生活水准，最重要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蛮荒之地的土著。在帕顿离开苏格兰的19年前，也就在1839年的时候，约翰有两位宣教士，当时他们在约翰帕顿去那里之前19年，他们登陆太平洋的那时候，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被食人族杀害并且吃掉。所以当这个帕顿他要去出发要去那边宣教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一位长老就说你不能去。那位长老出于好心说，你去了会被食人族吃掉的。那他的回答是非常的不客气，他说你的年纪，这位长老年纪也大了，他说你也会死去，被埋在坟墓里面，被坟墓里面的蠕虫吃掉。他说对于我来说，被食人族吃掉或者被蠕虫吃掉没有什么两样，今后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荣耀的身体，我们会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1858年的4月，他刚刚和他的太太 Mary Ann 结婚，婚后14天，他们就以宣教士的身份从苏格兰启程，坐船前往南太平洋，在那里登陆。第二年的12月12号，他们的儿子降生，但是仅仅19天以后，生下儿子19天以后，他的妻子患热病去世。又过了17天，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在这个双重打击之下，帕顿满含着眼泪求神给他加给他力量。他已埋葬了自己的两个亲人，后来他在自传中坦诚，在那个患难中，若不是神亲自加添给他力量，他一定会发疯，或者是因哀伤过度而死。他在那边服侍了40年，最后被在这个埋葬在澳大利亚。所以他今天他的第四代仍然在服侍这一个岛国的居民。我们知道中国的戴德生一家五代人服侍中国，这一位帕顿他一家四代服侍那个岛国。今天那个岛国80%都是基督徒，所以神的仆人宣教士，他们为了传教，为了大使命，牺牲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一切，为了把福音向当地人能够传开来。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英文的 mission 这个字来自于拉丁文，意思是差遣。已故的宣教学家Avery Wills 这样定义的，单数的 mission 的意思就是使命，指神总体的救赎目的以建立他的国度。复数的 missions 是宣教，指神国的子民在世界各地宣扬神国的活动。我作为一个教会宣道的长老，我想最好的差遣，我们差派人出去，就是把自己差派出去，以身作则，来推动神国的事工。我们退休了，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一个王志远和廖美惠， 他们在退休以后到了中国的西北，而且美惠他们这个在祷告信里面讲到，其实他们这个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主要是志远的身体不适应那边的高原气氛。他就说我们到了人生的低谷，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没有选择容易的道路，就是怎么样回到美国，那是最简单的事情。他们换到另外一个城市，感谢神，神保守他的宣教士。他们现在左缘的肺功能已经完全这个志远的这个肺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神保守他的宣教士。所以我们要顺从这个大使命。我们讲了大使命跟跟从基督是切切相关的，大使命呼召我们去传福音，而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回应神的愿意参与这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机会，你看到那边的展览板，我们有去短宣的，有长宣的。如果神呼召你，你要把你的生命，特别是你的余生，如果你是退休了，就像志远跟美惠一样，献给神国的事工。你若不能去的，现在是宣道月，我希望大家能够奉献金钱。我们的财务部的同工告诉我，宣道部在去年有11万美金的赤字，在若各教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多年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是宣道月，等一下我们会有 Mission 的 Pledge。 我希望大家为宣道事工，若你不能亲自的参与，你可以参加 local 的。我们刚才你们外面可以看到，我们有当地的印度人的事工，有儿童的事工，还有这个在 Patterson 像穆斯林的事工。所以呢，我们教会有很多机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会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呼召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的回应是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愿我顺服神，为主所用。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